我国25,000大军压境，布林肯携重磅筹码同北京摊牌。哥大封校，美国高校反犹太蔓延，背后魅影浮出。以色列军再袭击叙利亚首都，欧盟官宣扩大对伊朗制裁。封口岸第一夫人将到场助力，开庭第一日，川普再获12亿。大家好，首先好多谢大家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4月24号，礼拜三，欢迎收睇《希望之星》越南新闻，我系林欣，欢迎嚟到我哋嘅频道。今日嘅节目开始之前，我哋要同大家分享一位嚟自美国加州谢女士嘅真实故事。谢女士因为不幸嘅跌倒事故受伤，多年嚟一直忍受住膝盖嘅疼痛，然而一切喺佢开始尝试三高代谢保之后发生咗变化。现在等我哋嚟听下谢女士嘅亲身体验。
系好神奇喎，我都觉得系好神奇嘅，食咗3日我就能够行得到咯，行得到上去又唔痛个膝头哥。
佢嘅改变唔单止体现喺行动上，佢嘅夜间睡眠品质亦有咗显著提升，终于摆脱咗多年嘅夜尿问题。
咁我而家呢3日都冇夜尿啊，我唔知醒咁，一路瞓到天光先醒，咁啊瞓6个钟、8个钟先醒咁，所以我又唔需要去夜尿咯。哦，多谢你哋啊！而家帮咗我个大忙啊，都可以过翻正常嘅生活。
谢女士嘅经历为我哋带嚟咗希望，提醒我哋无论面对点样嘅健康挑战，总有解决之道。如果你或者你嘅亲友正在经历类似嘅情况，不妨考虑尝试三高代谢保。更多详情请造访健康520网站。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喺520网站提问。将有专家团队为你解答。请注意，谢女士的故事反映了她个人的体验，结果可能因人而异。我们鼓励消费者在尝试任何新的食品补充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乌克兰4月22号表示，俄军一支25,000人的部队将猛攻乌克兰东部重镇查苏夫瓦及周边地区，乌军战况艰难。23号，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法案，美国已经空前集结美国和欧洲的装备运送到乌克兰，而俄罗斯亦将核子导弹运送到芬兰边境。同时，布林肯带住重磅筹码赴北京，准备使用杀手锏同中共摊牌。请睇报道。
路透社报道，乌军东部军事司令部发言人沃洛申话，目前大约有25,000名俄军逼近查苏夫瓦郊区。俄军要攻击查苏夫瓦，因为呢个将更加能够接近乌克兰控制下嘅乌东两大战略要城，一个系克拉莫托斯克。另一个是斯拉夫扬斯克。俄罗斯想赶在5月9号纪念二战战败纳粹德国的胜利日前攻占这里。顿内茨克州目前局部已经遭到俄军占据。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说，乌军艰困，获得必要的援助将令到局势转危为安。今日下午，美国参议院以80-19票通过外援法案。拜登之前表示，一旦外援法案获得参议院通过并被签署成法律之后，他会迅速提供重大的新援助方案，帮助乌克兰紧迫的战场和防空需求。两名美国国防部官员话俾 Political 知，五角大楼目前正在为拜登的法案做准备。今次对乌克兰的军援将是大规模的，会包括额外的布拉德利步兵战车、M113 装甲运兵车，还包括能够打击300公里外目标的 ATA-CMS 导弹。这个导弹可以摧毁克里米亚大桥。另外，据美国国防部官员说，拜登政府最近几个礼拜已经下令将美国和欧洲国防部库存中价值几亿的军事装备和弹药转移到波兰和东欧其他国家的集结地。而在拜登将外援法案签署成法律之后，几个钟之内就开始运送首批军事援助物资去乌克兰。23号，泽连斯基发帖表示，欢迎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去基辅访问，美国仍然是主要的强大盟友。双方沟通了包括对炮弹、远程导弹、电子战设备、无人机等，还有没收俄罗斯冻结的资产，支持乌克兰加入北约。 乌克兰的和平方案和美国会参加首届和平高峰会议。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将军表示，在美援助法案获得批准之后，他们计划对乌克兰进行更多的轰炸。俄罗斯外交部说，如果乌克兰境内出现美国核武器，相关设施将被俄方即刻列为合法打击目标。有报告指出，俄军已经将伊斯坎德尔 M 战术弹道核子导弹系统移至芬兰边境，做好准备。美国一方面在联合欧洲准备正面和俄罗斯开打，另一边美国在后边塞住俄罗斯的外援中共。听日美国国务卿就演前往中国向中共摊牌。据《华尔街日报》的消息说，美国正在起草制裁措施，为布林肯提供与中共谈判的外交筹码。布林肯此行的目的就是将严厉警告北京，除非停止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国防等支持，否则华盛顿必然会采取惩罚性措施，就是要切断一些中国银行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联系。美国官员希望这个将阻止中共对俄罗斯军工支持。官员表示，如果外交方式没办法说服中共控制对俄出口，那针对中资银行的制裁是一项升级的选项。切断银行使用美金的影响要比针对个人和企业的正常制裁广泛得多，因为美元是全球大部分贸易计价货币，所以这个通常是最后的手段。这一类制裁往往会造成银行倒闭，对中国目前的经济造成重磅打击。布林肯今次携带三把利剑，几乎是要彻底和中共摊牌了。一是中国支持俄罗斯的后果，二是关于南海、台海局势不要搞事，三是中国产能过剩将导致加征部分产品三倍的关税，中美关系不容乐观。但是如果习停止援助普京，那可能也会招致俄罗斯的报复。而布林肯听日24号启程当日，欧盟也会向中共明确立场，如果北京致力于改善欧中关系，就需要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采取立场，并且控制与欧盟的巨额贸易顺差。
4月22号，哥大、哈佛、宾大、耶鲁、麻省等常青藤学校的反犹太支持哈马斯的骚乱，呈现中国式的文革情景，现在是越演越烈，发展到犹太学生和教职员工被阻止进入校园。在多个国会议员要求哥大校长辞职的压力下，哥大已经全面取消面对面课程，改上网课。请听报道。
连日来，几百名学生持续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哥大已经被反犹支持哈马斯的学生改为人民大学。在警方逮捕了哥大100多名拒绝执行命令拆除帐篷的学生之后，哥大的示威活动仍然不断扩大。22号，有几十名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员发起罢工，走出校门支持学生抗议活动。哥大唯有宣布学生在家上网课，所以哥大学生一年花$70,000上网课。美国媒体将目前美国学校的骚乱称作中国的文化大革命。X 平台账号以色列战争发了帖显示，一名戴住黑头巾的哥大教马克思主义的女教授号召学生停课闹革命，不上学、不工作，喐手搞坏这个地方，将理想付诸实践。而加州理工大学的几十名学生亦在度模仿哥大，搞起了反犹反美的文革行动，将教室里面的桌椅都拖出来挡住教学大楼大门，阻止学生教师进入。昨日22号，警方进入耶鲁大学逮捕了45名扎营的反犹学生，警方亦在纽约大学的示威活动中逮捕了几十人。而一些校园反犹的学生在被警察驱散之后，又来到市区街道焚烧美国国旗。22号晚，在哥大、宾大、哈佛反犹的旗手开始实践文革，进入马克思文革第二阶段，砸烂公检法。反犹示威者举着火把，浩浩荡荡穿过纽约华埠，向纽约警察局进发，准备包围纽约市的警察局。纽约警察局宣布会实施逮捕行动， 任何留低嘅人都将被指控非法入侵。而有几十名纽约大学教师却用手拉手阻止纽约警察清理抗议营地。纽约警察最后逮捕了这些人，导致双方爆发冲突。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教育圈的深度左倾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事件。美国的极左女议员奥马尔已经发声，说哥伦比亚大学逮捕并停职抗议学生已经点燃了全国性的加沙团结运动。她的女儿正是哥大反游挺哈马斯恐怖主义的带头人之一。另外，挺哈学生要哥大校长和校董会表态支持，而校董会里面起码有三个华人的名，其中一位华人李禄是中国喜马拉雅资本的创始人，他亦都是加州理工大学的校董。作为全美高校文化马列主义大潮的重要行动，耶鲁造反派领头人之一亦都是亚裔的女生。有网友说，今日的美国大学生已经毫不掩饰地在这实践着文化大革命。对于一位前中国人来讲，这一幕真是似曾相识。网友春上金发文说，推荐魔鬼统治我们的世界，了解魔鬼是怎样渗入美国大学的。有12间大学创立的150几门课程充斥了左派的观点，有些以学术语言包装，而有些连基本的学术规范都免了，令到这些课程看落更加似共产国家开设的政治课。他的目的是在大学制造和扩大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煽动仇恨，为最终的暴力革命制造条件。对于这件事，美国学者方伟说，现在美国大学里面发生的一切，就是美国共产主义势力在大学里面盘踞成长，并且帮孩子洗脑造成的结果。被压迫民族都是正义的，不论他们做了什么，共产主义就借这个机会爆发出来。现在民主党很大程度上亦被美国共产主义渗透入去很多，他们基本上是一个阵营的。只不过学生年轻人借着以哈战争这件事爆发起来，一下子压不住，就有点像中国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起来之后，他面对的当权派其实都是共产党势力，但是一边比另一边更加革命，另一边即是当权派亦都不多敢镇压，但是又不能够不镇压，就处于尴尬的状态。所以我们看到哥大就开始停课半年，因为他真的不知道怎么办。纽约是民主党的市政府，民主党的州政府，整个国家亦是民主党在执政，所以他们现在就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状态，就是将共产主义思潮养大之后的一个必然结果，中文叫反噬，就是自己咬自己。将来怎样发展确实很难看出怎样结束，只能够说再观察一阵了。
以色列发现部分哈马斯又返回到北加沙，而哈马斯发言人23号公开表态支持伊朗对以色列的袭击。4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再次对叙利亚大马士革进行空袭。法国总统马克龙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释放了强烈信号，会加强措施打击伊朗的破坏稳定行为。同时欧盟宣布扩大对伊朗的制裁，请睇报道。
22号，伊朗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杜西卡声称，伊朗而家能够在一个礼拜内进行核试验，并且威胁话，伊朗有能力在短时间内发射射程是1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而这个射程远远超出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射程。同时23号，哈马斯犯人阿布奥贝达公开称赞伊朗的反应，无论是规模亦或是性质，都确立了新的规则。哈马斯欢迎这样的行动，亦最充分的赞赏。4月23号，以色列国防军再次对叙利亚大马士革进行空袭。法新社的消息说，马克龙22号和内塔尼亚胡通了电话。马克龙表示，伊朗对以色列发动史无前例的攻击是不可接受的，这个增加了中东军事升级的风险。马克龙呼吁各方保持最大克制，但是强调会和盟友一起加强打击伊朗破坏稳定的措施。 马克龙之前已经明确表态赞成加强欧洲对伊朗的制裁。而以色列时报的消息说，22号欧盟对外事务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宣布，欧盟各国外长已经同意扩大对伊朗无人机和导弹项目的制裁。新制裁扩大了地理范围，不单止包括向俄罗斯运送无人机和导弹，亦涵盖伊朗在这个地区的代理人。有迹象显示，哈马斯趁着北加沙居民回流潜入北加沙。以军宣布会在未来几日将会对哈马斯升高军事和政治压力。另外，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 Rawan 地区的指挥官被定点清除。目前以色列在南加沙汉于尼斯地区大量建立帐篷，据讲是为拉法行动做准备。网友说，战争期间向敌方人员提供食品、医药、住房，而敌方只有顾住恐怖袭击，这个世界变得是更文明亦或是更滑稽呢？不过21号华盛顿准备对在约旦河西岸被占领区活动的以色列国防军耶户达营实施制裁。内塔尼亚胡的反应强烈，他愤怒地表示，在我们的士兵和恐怖怪物战斗的时候，对以色列军队的一支部队实施制裁的意图是荒谬之极的，是对道德的侮辱，以色列军队绝不能够受到制裁。对这件事，台湾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说，布林肯所谓美国考虑对以色列的制裁行动，是按照美国制定的莱希法案，就是任何国家如果他的军队违反人权，美国的法律制定不单止不能够提供任何支援，而且要实施相对性的制裁。我个人的解读是，他的警告意义大于实际意义。第一个，伊朗攻击以色列之后，以色列才刚刚采取报复性的攻击，目前看到达到一个对伊朗警告的效果。美国担心的是后续以色列军还有军事报复行动，特别是以色列长期以来希望解决伊朗核武威胁。就拜登来讲，只要中东紧张形势升高，那他想要连任的机会就会更加渺茫。所以美国警告的意义大于实质性的动作，某种程度是在安抚美国境内庞大的一些支持伊斯兰教徒的年轻选票族群，这样是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我认为不多可能采取具体的制裁措施，主要就是犹太裔力量在美国国内的政界的影响力应该不是任何一个要进入选举年会去得罪对抗的。
4月22号，川普所谓的封口费案在纽约进行开庭陈述。据川普的辩护团队说，检方计划共传唤至少20名证人，审判可能持续6到8个礼拜，而前第一夫人到场会对川普有力。同时，对于民事欺诈案1.75亿保证金，纽约总检察长再逼川普。请听报道。
上个礼拜有12人被选入陪审团，其中有7名男性、5名女性，还有另外6名的候补陪审员。川普坚决否认所有指控，亦不承认和涉案女子有染，而且被科亨的是合法律师费，和封口无关。据了解，帮川普定罪需要12人陪审团一致同意。而且据路透社分析，川普即使获罪，一旦胜选仍然可以宣誓就职总统。法律专家表示，22号开庭之后，辩护过程家属的出庭很重要，尤其是前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的出席，可能会对陪审员产生强烈的积极影响。另外，亦都是22号，川普律师和纽约州检察官达成协议，解决了针对川普民事欺诈案的1亿7500万美金上诉保证金先存放在哪里的问题。纽约州总检察长詹洛夏一直对这一笔资金是否安全有效表示担忧，所以川普和担保公司同意会将这一笔钱存入一个现金账户。但是詹洛夏现在又开始质疑这间担保公司的担保资格，并且上个礼拜要求法官宣布这一笔保证金无效。之后川普说，我们交纳了1亿7500万现金，詹洛夏不应该抱怨担保公司，因为钱是我出的，我有好多钱可以用来交纳。的确，川普刑事案开庭的第一日， 佢就收获咗12亿5千万美金。点解呢？因为川普传媒上市30日之后，如果股价维持喺17.5美金，按照公司嘅章程，川普就可以得到新嘅3600万股奖励，总价值系12亿5千万。再加上原嚟嘅股票，佢喺呢间公司嘅账面财富已经嚟到咗40亿美金。
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